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做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清零骚扰，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亚军被多次迫害，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法院迫害好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共邪党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正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胁迫公检法司和基层政府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展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敲门行动清零运动，不断变换手法，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学员。从3月12号起，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610指使派出所警察、街道干部、社区人员大面积的上门骚扰、非法照相、威胁恐吓、绑架、送洗脑班关押专化，在炎炎夏日使用黑社会手段断掉法轮功学员家的水电，在法轮功学员的街坊邻居小区里的保洁工中收买线人，充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帮凶，在法轮功学员门前安装监视器、摄像头，非法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逼迫大法学员签字放弃信仰，剥夺他们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权利。自3月中旬至6月底三个月内，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法轮功学员中有七人受到严重骚扰和迫害，其中71岁的李玉珍女士被前川派出所两名警察绑架，劫持到黄陂区王家河街桃园区洗脑班非法关押，强行转化，四天四夜不准许睡觉。66岁的李菊华女士遭受中共人员多次骚扰、威胁恐吓，家里的水电都被断掉，无法生活，被迫流离失所已经两个多月，造成她一家人有家不能回。66岁的夏巴云女士遭骚扰十几次，来人强迫她签字放弃信仰，遭到拒绝。夏巴云于7月7号被前川派出所警察绑架，去向不明。67岁的退休教师王凤英、66岁的方细荣、75岁的夏春梅和74岁的张焕运等多人遭到严重骚扰。另据悉，5月上旬，中共指使相关人员在黄陂区天河街和横店街两地闹市街头搭建舞台，用文艺表演的形式恶毒攻击、诽谤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煽动仇恨，欺骗百姓，毒害世人。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亚军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坚持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多次被中共迫害，曾经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被折磨的生活不能自理。2000年，王亚军去北京正式大发，被河北省玉田县警察绑架，后又被绑架到长春市孟家派出所。王亚军遭到警察的毒打，后被非法拘留。2001年1月，王亚军又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在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被六大队警察张晓辉拳打脚踢，王亚军的脸都被打肿了，警察拿电棍直接电王亚军的脖子和手腕。2007年5月，王亚军又被警察劫持到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六大队，警察指使一个吸毒者毒打王亚军，王亚军被打得身体动不了，几个月后身体出现严重病状。王亚军绝食抗议迫害，狱警把王亚军绑到死人床上，让犯人用脚踩脸、拽头发，并给他强制灌食。后来王亚军的腰淌血化脓，烂了一个大坑，王亚军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多年以来，王亚军一直遭到片区警察的骚扰、绑架、抄家，多次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院长刘涛一直在迫害按真善人修炼的好人，尤其是2016年以后，整个营口地区的迫害法轮功的冤案几乎都是在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里暗箱操作。现年68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文庆2021年3月22号被枉判四年。大石桥市法轮功学员柳全春、史庆秀夫妇2020年9月28号分别被冤判三年零六个月。鲅鱼圈区七旬法轮功学员任秀兰2020年8月4号被枉判三年半。 营口市卫生学校85岁的退休教师韩桂云2021年3月10号被非法开庭。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36条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根据宪法的规定，信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向人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传播法轮功资料都是合法的，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才是违法的，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720法轮功犯迫害，英国政要支持；澳洲政要呼吁世人与法轮功学员并肩抗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22年期间，英国学员将举行一系列讲真相活动。英国各地政要事先发来了信函，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他们表示，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人的有害和残酷的运动，国际社会必须追究中共政权的责任。上议院议员弗拉姆·威尔盖特的麦肯齐勋爵在信函中说，感谢您提醒全世界，当我们从瘟疫大流行中走出来时，在中国，中共以其对待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方式继续侵蚀着人权、自由和法治，揭露中国在教育营轮奸、活摘器官、酷刑和屠杀的证据势不可挡，而且显示这些都是中共的明确政策。这种对自由的攻击，包括对法轮功学员修炼信仰的这种权力的攻击，是任何所谓文明国家都不可接受的对基本人权的攻击。我很高兴与世界上许多其他人一起呼吁，采取积极行动结束这些暴行。上议院议员、利物浦奥尔顿男爵大卫·帕特里克·保罗·奥尔顿教授在信函中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恶性消耗战，这是对所有精神和宗教运动的追随者迫害模式的一部分。这些精神团体拒绝向独裁和专制的意识形态屈服，国际社会应停止磕头，要发声，要求迫害结束。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人的有害和残酷的运动，国际社会必须追究中共政权的责任。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澳洲各地将举办集会及烛光悼念等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无辜民众的反人类罪行。自2020年11月至今，来自澳洲三级政府的多位议员、政要及各界人士，通过支持信、议会发言和专访等方式，对法轮功学员20多年不畏中共残暴、坚持揭露真相、广传法轮大法的美好，表达了敬佩和感激。澳洲联邦参议员威尔斯说，法轮大法通过舒缓的功法、打坐和提倡真善人价值观的道德指引，改善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他还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因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坚守的自由和信仰精神挑战了中共的独裁主义和无神论，而遭到了中共的迫害、监禁、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时至今日，迫害仍在持续。而法轮功学员是最早警告世界中共在广泛侵犯人权的团体之一，法轮功学员的勇敢、勇气和精神毅力应该得到赞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45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撼动不了正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5日。1987年6月26日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生效日。为了纪念该公约的诞生，联合国便把这天定为国际反酷刑日。随着今年的626国际反酷刑日的到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迫害再次被世人关注和谴责。中共的恶行违反了联合国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律，更是当代21世纪文明社会的人类耻辱。1999年7月，中共针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开始了残酷迫害。在前党魁江泽民的唆使和授意下，中共成立了专事迫害法轮功的臭名昭著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依照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原则，执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此后大陆各地酷刑泛滥，频频传出法轮功学员被虐致死的报道。截止到今天，据不完全统计显示，至少4600多名有名有姓能够核实的法轮功学员死于劳教所和监狱的迫害，他们都经受了各种酷刑。中共滥施惨无人道的酷刑，是为了配合精神迫害，制造恐怖氛围，妄图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写下背弃信仰、出卖灵魂的所谓保证书、决裂书、揭皮书。中共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阴招包括手铐、脚镣、背铐、地牢、水牢、死人床、蹲小号、坐铁椅子、坐老虎凳、铁钉钉指甲缝、用钳子拔指甲、用针扎食指、从鼻腔灌食、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大粪汤、性虐待、把妇女关入男牢、强迫怀孕妇女流产、强奸、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电针等上百种酷刑，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并焚尸灭迹。今年6月15日明慧网报道，武汉市公民钱友女女士在1998年5月经邻居同事介绍而修炼法轮功，身心获得健康，后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受中共长达20年的迫害。钱友女女士曾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被非法拘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强迫转化。她遭受几十天的双手吊铐、大半月的关小号反铐、罚站，最长好几个月，而且是冬天门窗对开，不让上厕所、不让吃东西、不让睡觉，被关在地下室低温空调冷冻长达90多小时，夏天39度高温曝晒、蚊虫叮咬等。毫无人性的酷刑迫害致使钱友女女士骨瘦如柴、面目皆非，她曾经几度被迫害至精神恍惚、陷入昏迷等危险的境地。再看另一起案例，江苏省徐州市沛县英语教师潘旭军曾经患有多种疾病，包括慢性鼻炎、中耳炎、直肠炎，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1996年8月潘旭军开始修炼法轮功，没过多久他的多种疾病就相继离他而去。康复后的潘旭军身心健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家庭幸福，邻里和睦，广受学生爱戴。就这样一个好人，2015年5月被中共绑架后，2016年被法院诬判5年半，随后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在监狱里，中共的狱警毒打潘旭军，长时间不让他睡觉，野蛮灌食，冬天用冷水灌脖子和棉鞋，捂住嘴往鼻子里灌水，冷冻开水烫脚，反被靠在车间货架上，强迫戴上恐怖约束特制酷刑腰带，掐脖子6-7次，近乎窒息等，总共经历了10多种酷刑折磨迫害。在冤狱期满的前10天，就是2020年11月8日，潘旭军被迫害致死， 年仅55岁。吉林省农安县的法轮功学员江全德曾历经了11年冤狱酷刑折磨，遭受了种种惨绝人寰的折磨，比如被绑老虎凳，塑料袋套头窒息，手指和乳头上扎竹签，电棍电击全身，还曾经被把手背靠到身后，然后再把手背从身后转到身前，这样反复迫害十几次，江全德被凌虐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右臂骨折致残。2020年7月份，吉林省农安县公安再次绑架了江全德，把他迫害到极度虚弱，奄奄一息后，才让家属把他接回家。江全德回家后不久便含冤离世，遗体仍有被施加酷刑后留下的疤痕，清晰可见。钱永女女士、潘旭军先生和江全德先生所承受的那些酷刑，是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恣意施虐迫害的写照和缩影，同时如实反映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峻情况，尽显中共灭绝人性的邪魔本质。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所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的最终目的就是破坏人的道德，从而毁灭人类。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即使饱受了那些酷刑的非人折磨，仍然坚毅不移地信仰真善人，慨然无悔地用宝贵生命实践着他们笃信的理念。22年来，正是他们不畏迫害、持之以恒的节操，在血雨腥风中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播到中国大陆的每个角落，始终以平和、理性、宽容的方式抵制迫害，捍卫信仰自由，守护普世价值，成为正道的中流砥柱。古往今来，历史告诉我们，迫害正信的邪恶只能逞凶一时，终究不会长久。宇宙的因果法则分毫不爽，无论罪魁祸首或复合之徒都难逃罪责。从王立军、薄熙来到李东生、周永康等迫害头目的相继落马，到大量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纷纷遭到恶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走向穷途末路。法轮功学员勇敢无惧的反迫害，坚韧不拔走到了今天，他们将一如既往坚持下去，直到迫害结束，真相大白于天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两次劫后余生，让我懂得了珍惜机缘。故事的主人公是江西的一位女士，40岁不到的她就开始饱受家族遗传病的折磨，但是两次在死亡面前，她都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叫曹华妹，是江西省都昌县人，今年54岁了。我啊，从小就体弱多病的，只读过三年的小学，12-13岁就随着父亲外出帮工，在工地上挑沙挑砖，吃了不少的苦，日子呀过得特别艰辛。我的家人有遗传病史，爷爷爸爸都是50岁左右就患肝病去世了。我的兄弟姐妹都有大小三阳，都携带乙肝病毒，我也没能幸免。40岁不到，这可怕的乙肝就发作了，折磨的我是痛不欲生。我到处去求医问药，钱没少花，没好上一年半载的病又复发了，无法治愈。一连3-4次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导致我的生活贫病交加，苦不堪言。头两次在外地打工，好不容易挣的一点钱，让我治病都给花光了。当第三次病再复发的时候，我的生命已经出现危险了。2008年12月份，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了20多天，肚子越胀越大，慢慢的就吃不了东西了。医生说，最好到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治疗试试，也许有 40% 的希望，三天之内再不走，恐怕就没用了。同时，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一天之内4次催促我转院。面对如此可怕的乙肝病，我的丈夫、儿子担心传染，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心中的苦没人可以诉说。但是我嫂子她一点也不忌讳，半点都没有把我当成会传染的病人，耐心地看护着照顾着我。我嫂子是法轮大法的修炼弟子，她以前就多次给我讲过法轮大法的美好，可是呢，因为电视上说的，我心里啊一直对大法有抵触的情绪。哥哥嫂子给我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时候，我大多数情况呢是碍于情面，并没有真正的听到心里。但是嫂子始终都没有放弃我，一直耐心地跟我讲。这时候面对嫂子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被感动了，我真的诚心念了一夜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向嫂子坦诚地说，都是我错怪了大法师父，甚至曾经不放心儿子去嫂子家，害怕会像电视上说的那样 是我错怪了大法，错怪了亲人，不辨善恶，不明是非。第二天，我的脸色好看多了，后来我就天天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渐渐的好转了，医院也不再提转院的事了。二十多天后我就出院了。出院以后，我继续的吃药，定期检查，在家休息调养，饮食起居特别的小心，连冷水都不敢沾。其实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信教徒，有着二十多年来的信教史，但我出院以后，我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宗教情结，继续在宗教中行事，渐渐的把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丢在了脑后。从那以后，任凭我小心翼翼护理的再好，身体还是每况愈下，我感到了自己在劫难逃。出院六个月以后，我的肝病再次发作了，真正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又住了二十多天的医院。在医院里，我有时一天要晕倒好几次，肚子也大到很难穿上衣服，人变形了，每天都要花上1800-800块钱打这个针吃那个药，可是病情丝毫都不见好转，反而还越来越重了。丈夫儿子到处找亲戚朋友去借钱，都借遍了，再也借不到钱了，家里人都为我哭。我心里知道医院救不了我了，我信的宗教也救不了我了，丈夫和孩子更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自己啊，这次算是死定了，可是我才40岁呀，就要撇下孩子和丈夫了，我心疼的天天哭。家人怕传染，像躲瘟神一样的跟我保持距离，我坐过的凳子，摸过的东西，家人都不敢碰。只有我的哥哥嫂子仍然是对我一如既往不离不弃，把我接回了他们自己的家。嫂子一点都不嫌弃我，也不怕自己被传染，硬是跟我睡在一张床上，陪我一起读法轮功的书，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时刻守在我的身边，叫我一定要相信师傅，相信大法，相信大法能救我。三天以后，我的脸色更难看了，似乎病情更加严重了，姐姐妹妹都劝我回自己家，我也是没主意了，我担心哥哥嫂子和侄女被我传染，我怕自己随时会死在哥哥家。哥哥开导我，跟我讲了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好多人的严重的病医院治不好了的都好了，告诉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世上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觉得在我半年前念了九字真言出院了以后，并没有感恩师父和大法，没有珍惜这个机缘，哥哥嫂子对我的不离不弃和珍惜，让我感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我这次真的是从内心感恩大法和师父了，我真的要修炼大法了。于是我每天和嫂子一起读着大法书，一起练功，很快的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就在第六天，我开始不断的小便，嫂子说是师父帮我净化身体，是好事，我的精神明显好转，腹胀也消了，脸上也开始红润了，吃饭也越来越有味儿了。我一共在我哥家住了18天，感到身体比没病前还好。回家以后，我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练功人，坚持学法练功，不到一个月，我身上的病症都没了，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又开始帮工做重活了。法轮大法又一次的救了我，这一次我放弃信了20多年的宗教，真正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后的10几年，我身心健康，再也没有吃过药，而且明白了按真善忍做人的道理，精神轻松快乐。听众朋友， 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心语很高兴再次与您相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故事讲也讲不完，人们就在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明白了举头三尺有神灵的事实。这也是几千年来维持着人类社会道德水平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人世间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却往往超出人站在人的角度上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因果故事。北宋年间，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个十来岁、腿患残疾，而且又父母双亡的孩子。这个孩子不但孤苦伶仃，生活也十分困苦，甚至靠乡邻施舍或乞讨活命。这个村子的前面有一条河，来往的村民和路人都需要涉水而过，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十分不便。每当夏季河床涨水时，更是无法通行。但是年复一年，谁也没有想过要改变它，只有这个孩子天天捡石头堆在河边。人们看到了就问这个孩子为什么要捡石头堆在河边，孩子回答说要修一座石桥，方便乡里们行走。众人听了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是在说疯话，大多哈哈一笑了之。可是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石头竟然堆成了小山。这时乡里们开始改变看法，并被这个孩子的精神所感动，大家纷纷投入到捡石、采石、修桥的行动中。乡邻请来工匠开始建造石桥，这个残疾孩子开心极了，更是全身心投入其中。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桥还没建成，这可怜的孩子却在一次凿石头的时候被飞溅的石头崩瞎了双眼。人们痛惜怨恨，都怪老天不公，说哎呀，这么可怜的一个孩子，一心为大家着想，却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可是这个孩子本人却毫无怨言，每天仍然摸索着在修桥的现场上干着力所能及的活。在大家齐心协力下，桥终于修成了。众人在欢喜庆贺之余，都将怜惜赞叹的目光聚向那个孤苦伶仃的原本就一条腿残疾，现在又瞎了双眼的孩子身上。孩子虽然无法亲眼看到他梦想的桥，但脸上却露出了平生最欢乐的笑容。就在这时，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似乎要为这座石桥洗去浮尘，壮壮形色。可是在一声震耳欲聋的巨雷过后，众人发现孩子已被雷击中倒地身亡。众人惊呆了，愤怒了，压抑不住的情感喷泄而出，叹息孩子命苦，更指责苍天的不公。这时恰巧民间称之为青天大老爷的包拯包相爷公干路过此地，百姓纷纷拦住官轿，为孩子鸣不平讨公道，并质问相爷，好人为何不得好报，今后好人何以做得。这位食人间烟火的包相爷被村民的情绪所带动，挥毫疾书，愤然写下了宁行恶勿行善六个字后拂袖而去。回到京城后，包公将办差之事连同路上的见闻一一奏明皇上，却隐去了自己题字一事。 因为尽管心中为那孩子行善事得恶报之事十二分不解，但三思之后还是为自己提下了那样六个字，深感不妥。没成想皇上退朝后非要拉他到后宫说些私房话。原来前些天皇上新添了一位龙子，小皇子十分招人喜爱，可就是整天啼哭，于是皇上特意让包公去看个究竟。包拯看那孩子肌肤如雪，但嫩白的小手上却有一行字，近前一看，正是自己写的那六个字，宁行恶勿行善。他当时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下意识地赶忙伸手向字擦去。包拯这伸手一擦不要紧，小皇子胳膊上的字迹瞬间竟变得踪迹全无。说来有趣，皇子手上的那六个字在包拯眼里是字，在别人眼里却只不过是块胎记。皇上见皇子手上的胎记被老包抹去，唯恐抹去了福根，便不依不饶地斥责包拯。包拯连忙跪下，口称罪臣该死，然后将自己在气头上题字一事的来龙去脉详细说了一遍。皇上听了这番原委，甚觉蹊跷，就命包拯用阴阳枕到地府一探究竟。包公于是枕上阴阳枕到地府一游，真相尽显。原来那孩子上一世作恶多端，罪业甚大，偿还那一世的罪恶需要用三世的恶报才能还清。掌管人间轮回转世的神明原来的安排是，第一世以残疾之身孤苦伶仃，第二世以双眼瞎了了却残生，第三世要遭雷击后暴尸荒野。可是那孩子第一世转生，尽管穷困残疾孤苦无依，但却只想着为别人做好事，于是神明就让他在这一世内来偿还两世的业债，因而又安排了石头崩瞎他双眼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大不幸，可这孩子没有一点怨天尤人之心，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自己的命运，继续为别人做着好事。看着如此本性醇厚善良的孩子，神明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于是把他第三世的业力也拿过来在这一世偿还，所以最后经历了雷击毙命。讲完孩子的故事，阎王爷问包拯，三世恶业一世还，你说是好还是不好？是啊，这个孩子一世还了三世的恶业，因为他专行善事，心里只是想着别人，毫不考虑自己，不仅神明缩短了他的还债时间和过程，还因为他积德甚多，故而死后立即转生为当今太子，日后得以享受天子的福分。善恶有报是天理，看人当世受苦遭难，往往与其过去世的所为有关，而这一世的善行一定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福报。神目如电，不会放过一个好人的一丝善念，也不会漏掉一件坏事和一个恶念不惩罚。像那些村民一样活在当下的世人，不明白背后的因缘真相，只能看到眼前表象的一切，就以为天道不公，实在是因为自己的浅见而一叶障目。如果因此而不愿意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那就是更大的悲哀了。实际上，报应如影随形，人世间的一切都由更高级的生命主宰着，不论你信与不信，你都无法逃脱善恶有报的宇宙法则。所以中国大陆被无神论邪说欺骗和蒙蔽的同胞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才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这个席卷了全球的疫情，从去年年初延烧至今，搞得大家心神不宁的，许多商店也经不起这么大的灾难，纷纷关了门。病毒虽然可怕，也并不是没有解药。来听听发生在河北省的故事。故事听上去不大，可是仔细琢磨琢磨，人命关天，没有比这更大的事儿了。2020年5月的一天，一位老人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说他媳妇上个月回老家住了几天，回来之后就发低烧，到了市医院检查也没说出发烧是什么原因，就被转到了传染病医院去了。媳妇住了三天院，核酸检测是阴性，就被传染病院赶回了家，让自行隔离观察。低烧已经很长时间了，迟迟不退烧，所以搞得家里人压力特别大。朋友打来电话，是想请这位老人帮助买药。接电话的这位老人的老伴儿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得知了消息之后心里想，帮着买药没问题，不过让朋友的媳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这才是真正的救人。他们和朋友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见面之后，除了把药给了朋友，还给朋友带去了一本《大瘟疫降临，逃生有秘诀》的真相期刊，还有一本《疫情周报》，一个法轮功真相的 U 盘和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告诉朋友，让媳妇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法宝。让人没想到的是，上午刚刚见了面，朋友下午四点钟就打来电话说退烧了，困惑这么多天的低烧，念了九字真言半天时间就好了，这真是救人的法宝。朋友对法轮功的师父特别特别的感激。又过了两个月，他们碰巧遇到了这位朋友，朋友还记着这件事儿，高兴地说，真灵，我把这个救命的法宝告诉了我所有的好朋友。还有一位河北省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两年前发生在他亲戚身上的神奇事儿。他姐姐的儿子听信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宣传，中毒很深，几次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他都不听，也拒绝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可他的媳妇和他正好相反，给他讲法轮功真相，看真相资料，他都听都看也都信，还主动的要大法真相光盘、期刊、单张、 U 盘等等。有一次给他真相资料的时候，小姨就跟这位外甥媳妇说，看吧，你明白了，相信大法好，全家受益，他就记在了心里。一天小姨去外甥家，外甥媳妇老远的就迎出来，亲热的拉着小姨的手说，小姨，我家出车祸了，你捡了个外甥，小庚捡了条命。接着就说了发生的事儿。上个月的一天， 小庚开着刚买的三菱新车去天津，看他包的活干得怎么样了。因为修路需要绕道，可是小庚为了途径，想从挡板的那个地方穿过去。大概是因为事先喝了点酒影响到他的视力，没看到挡板的旁边就是一条沟，等到他开到眼前发现有沟的时候已经躲不及了，连人带车一起就跌进了沟里，新车着了火全部的报废。个子高大200多斤重的小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车里爬了出来，一点都没受伤。周围看到车祸的群众都围过来惊讶不已，说这人的命真大，是哪个大仙救了他。外甥媳妇说，他回来跟我说了这事儿，把我可吓坏了，真是后怕呀，但是又特别高兴。我想起小姨你说的相信大法好全家受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知道我确实是得福报了，谢谢李大师救了小庚，也救了我全家呀。外甥媳妇没有练法轮功，只是因为明白接受了法轮功真相，他的家人就跟着受益这么大。数不清的事实证明，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更是受益无穷。接下来，咱们就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躲过灾祸的故事。叔叔家的妹妹经常来我家，我给她法轮功真相资料，她都要都看，还会带回家几本。有一天，她准备到南方打工，走之前来我这儿说，二姐，我早去一天就多挣一天的钱。我跟她说，今天你别走，过几天再去。她平时就很相信我，听我这么说，也就决定过几天再走，回乡下去了。两天之后，他又来了，买了很多的水果，进到屋里就给法轮功师傅上香，然后跟我说，二姐，多亏听了你的，那天我没走，我要坐的那辆长途车出了车祸，36个人受伤，2个人死了。我听了也蛮惊讶的，跟他说，这是师父保护了你，因为你明白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妹妹走的时候带了一些法轮功真相台历，回去之后挨家挨户公开的送台历，跟街坊四邻说，大法师父是救人的，你们都做三退吧，不要一分钱，给你们这个台历，看看上面的故事，明白法轮功真相，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就能得救保平安。你看我多幸运，大法师父叫二姐救我，我就避免了一场严重车祸。接着他就把自己如何避免了那场夺命的车祸讲给乡亲们听，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高兴地收下台历，做了三退。3年前，妹妹花8万块钱买了个小土房，没想到遇到拆迁，补给她的钱除了那8万块钱，还多得了20万。后来我给叔叔家安上了新唐人电视，现在叔叔全家人每天都只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也越来越明白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被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